袁绍在官渡大败之后，他领着这800多残兵败将逃到了黎阳北岸。哎呦，这惨哦，就这么大的袁绍啊，穿着一身睡衣就打军营中逃出来了。帽子哪有帽子呀，脑袋勒着块绸子。幸亏他手底下这些贴身的将领杀出条血路，算把他给保出来了。他来到黎阳北岸，他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姓蒋，叫蒋义渠，前来迎接他，带着些人马来接袁绍，这算给袁绍壮了一壮胆子呀。袁绍一见他手下的大将，差点哭喽。蒋义渠赶忙安慰：主公您不必难过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这算得了什么呀。另外我知道您要来了，我赶快贴出布告去了。贴布告干嘛呀？想把那些走散的军校全召集回来。哎，蒋义渠这个办法还真不错，这告示往外这么一贴，逃散的那些军校一看，哎呦，咱们主公还活着呢，那咱们回去吧，还得找袁绍原本出来。哎，就这么着又聚了这么10000多人，可也够难的了。当时发兵的时候那叫雄兵70几万呢，现在剩10000来人了，把这营寨就扎在黄山之中。到了晚上，袁绍就听四处有哭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袁绍悄悄走出大帐，他带着两个亲随到各个营房看一看，不看则已，每到一处，哎呦，那些军校哭的呀是顿足捶胸啊。大家都在埋怨，埋怨谁呀？就埋怨他们的主公袁绍原本出呗，说咱主公袁绍要是听田丰先生的劝阻，哪至于有今天。田丰先生的话说的多好，说咱们现在不要和曹操决战，别看曹操人马少，但是他的兵精将勇啊，咱打不过人家，最好能跟他相持一个阶段。可咱主公不听啊，如果主公能听了田先生的话，咱们怎么能够遭这样的横祸呀。哎呀，袁绍听了这会儿心里头也是直翻腾，回到大帐之中，他这半宿觉都没睡好。第二天他骑着马上行军的时候还在想这档子事儿呢，他也挺后悔呀，我悔不听田丰之言，今天在官渡这才兵败将亡，今儿个我回去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田丰。他所说的这些话这不都应验了吗？唉，正在这时啊，猛听前边一声炮响，把袁绍吓了一跳，他以为曹操在这儿安排了1哨人马要断他的去路呢，现在袁绍手下的兵将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了，听见炮声锣鼓声，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呀。袁绍也一样，他赶快勒住缰绳，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对面这哨人马打的旗号是他的，袁绍这才放了心。再看在这支人马前边有一个人，不是旁人，正是他手下的谋士庞纪。庞纪往前一带马，先给袁绍施礼，然后紧着就到受惊，赶忙又安慰袁绍，也像啊蒋义渠说的那些话，胜败军家常事，主公不必往心里去，这算什么呀，咱们重整军威，再与曹操决一死战也不迟，非把官渡这面子找回来不可。庞纪说着话，他端向袁绍一看，怎么主公听了我这几句话 脸上还是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呢。袁绍朝他摆了摆手，嗨，庞吉先生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，我打了半辈子仗了，这个打仗是有输有赢，虽然我损兵折了将，我也没往心里去，我觉得我还有报仇出气这天，非灭曹操不可。可是现在呢，我有点心事。庞吉，你知道啊，在我出兵之前，田丰不是劝阻过我吗？我没听他的话。现在我官渡大败，应了田丰所说，说明他这个预见是对的。我愧见此人呢，就是说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田丰？庞吉听得这会儿心一动，哦，原来主公是为这个事儿，感情这庞吉与田丰素日不睦，俩人不和。庞吉的本事没有田丰的大，他死下白咧记恨田丰。自从袁绍把田丰下狱之后，庞吉高兴得不得了。今儿个一听主公袁绍说这几句话，哦，合着我家主公是怕见田丰啊。嗨，我何不趁此机会说上两句呢？想到这儿的赶忙一带马，哦，主公您不提这事儿我倒忘了，您这一提我想起来，自从主公在官渡吃了败仗之后，您猜田丰他怎么样？哦，他怎么样了？嘿嘿，他在狱中听到您打败仗了，他是拍掌大笑。什么？袁绍听着这个，唰，把眉毛就立起来了。他把双睛一瞪，用手狠狠抓住了马的铁布梁。他笑我不错，他笑我什么？他说：“哎，怎么样？主公没听我良言解劝吧？让他尝尝这个吃败仗的滋味。”他是为此大笑，哈哈哈！好匹夫啊！袁绍气的。这还了得，我吃了败仗了，他倒乐了，我让你笑。说到这儿，他一抬手把青龙剑摘下来，交给身边一个亲随，你就是我派的使臣到冀州狱中赐田丰一死，不得有。袁绍在官渡吃败仗，田丰在狱里确实听到消息。这消息从哪儿传来的呢？是一个狱卒。这个狱卒有一天跑到田丰先生的跟前，深施一礼：“哎呀，我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啊！”嗯，田丰一愣：“我喜从何来？”“哎呦，先生您还不知道呢，您难道忘了因为什么入的狱吗？”嘿嘿，田丰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：“我因为什么入的狱我还不知道啊，我因为是苦口相劝主公袁绍不要出兵，主公大怒才把我给关押了起来。”“啊，就是啊，这回先生您呐该出狱了。”“怎么见得呢？”“因为咱们主公在官渡让曹操杀的大败，您说的话都应点了。您想啊，主公回来还不得把您放了？我们想不单把您放出去，还得给您加官进禄呢。因为这次我家主公才知道您是真正有学识的能人，您说的话都应验了。”“什么？”田丰听到这儿站起来，他问这狱卒：“我家主公在官渡大败啊？大败？哎呀！”田丰又坐在那儿，他把脸扭过去了，是满面愁容啊。狱卒一看：“哎，田先生您怎么了？ 我们狱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呢，您怎么反倒这么难过呀？
哎，你哪里知道，我是死期将近呢，
快死了。嗨，狱卒一听，田先生，您喝酒了吧？
哎，我什么时候吃过酒啊？
就是您没吃酒，怎么说醉话呀？这明明主公打了败仗，就因为没听您的话。这次主公也知道，大概他也后悔了，回来他非把您放出去不可。您怎么倒说您要死了呢？
你们哪里知道，我家主公袁绍原本出外宽内忌，不念忠诚。袁绍这人，你看他外表啊，挺宽厚的，有点长者之风。其实啊，他心里特别嫉妒。这个人他不念其说你有什么忠诚，想想你的好处，不是那样的人。如果说这次他在官渡要是打了胜仗，证明我说的那些话全错了，他倒能把我饶了。这次袁绍不是在官渡吃败仗了，我说的那些话不是都应验了吗？当初我告诉过他，你不要去打，应该与曹操相斥几年。曹操啊，这个人很厉害，可是他一个字也没听。现在让人曹操把他杀得大败，他心里非记恨我不可，所以说他回来就得把我杀了。狱卒怎么听也没听明白，怎么能把您杀了呢？您想的太多了。哎，田先生，您往宽了想吧，我想不能啊，我们还等着喝您的喜酒呢。说着这狱卒摇头晃脑的走了。田丰是闷闷不乐，过了没有两天，果然袁绍派那使者来了。这下把狱里边那些狱官狱卒都吓坏了，可大家扎着了俩手，瞪着两个眼睛，什么办法也没有啊，救不了田丰。那使者把青龙宝剑往田丰先生跟前一放，田丰看了看这个使者，伸手把宝剑抽出匣外。他叹了口气，哎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不识其主而视之，是无志也，今日受死，本无足惜。田丰说些什么呀？他说作为一个大丈夫啊，活于世上应该是择明主而事，就是说得找个明君辅佐他，我怎么会保了袁绍了呢？哎，所以今日一死啊，没有什么可惜的。就这样，田丰是自刎于狱中。这真是昨朝沮授军中失，今日田丰狱内亡。河北栋梁皆折断，本出燕部丧家邦。您想想，这袁绍能好得了吗？他手底下能人不少啊，在这些谋士里边最有本领的就得数田丰、沮授、许攸。现在您看这三位，田丰抹了脖子了，沮授叫曹操给杀了，许攸跑曹操那边干活去了。您想想，这袁绍能好得了吗？袁绍自从在官渡大败之后回到冀州，他的心里就特别烦恼。田丰又一自刎，这心里甭提多堵得慌，整天呢是茶饭懒咽，烦躁不安。恰恰就在这时候啊，他那个夫人刘氏找他商量一件大事。哎呀，主公啊，现在内忧外患，事儿可不少啊，您得想想后事了。那就是说应该立嗣了。立嗣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说谁继承你的大位。袁绍一听这话说的对呀，他立刻找来了沈佩、庞纪、辛平、郭图和这四个人商量立谁为主啊。袁绍有三个儿子， 长子袁谭，次子袁熙，三子袁尚。袁谭现在镇守青州，袁熙镇守幽州，只有三子袁尚在袁绍的身边。为什么把他留在身边了呢？因为袁绍特别喜爱他。这个袁尚啊，就是刘氏夫人所生。袁尚生的是形貌俊伟，小伙子长得挺漂亮，武艺还不错，袁绍特别喜爱他。就因为袁尚闹了一回病，他连刘备丢徐州他都没管。孙乾不是来到这儿请过兵吗？你瞧那时候袁绍那模样，茶也不喝，饭也不吃，他说他要死了。就因为他这老儿子闹了两天病，今儿个袁绍把这几个谋士请来，所谓商量啊，实际呀，他就想着要说服这几个谋士立他的三子袁尚继承他的大业。所以袁绍还没等着谋士开口呢，他就先说了，说袁谭这个人呢，性情特别刚强，而且呢好杀人，次子袁熙呀，这个人太软弱，只有我的三子袁尚有点英雄气概，而且还礼贤下士，我想要立他，不知几位意下如何？这一问麻烦了，怎么回事？感情他这几个谋士是各为其主，其中既有向着袁谭的，也有向着袁尚的，这就争论开了。争论了一气之后也没个结果，后来呀，还是郭图说了句话：“主公啊，现在呀不是时候啊，你想一想，曹操大兵压境，咱们现在应该是拒敌为上，立嗣之事以后再说吧。”袁绍一听这话可也对，那么立嗣这档子事儿就暂时算告一段落了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前来禀报：“启禀主公，大公子袁谭引兵五万自青州而来。”袁绍一听乐了：“我的长子到了，再探报。”又一个探报跑进来，报了上来：“启禀主公，二公子袁熙领雄兵六万自幽州而来。”哦，来得好，报。哎呦，这探报一个接一个呀。启禀主公，将军高干引雄兵五万自并州前来助战。这高干感情是袁绍的一个外甥。袁绍这么一听非常高兴，现在大兵不下20万了，我这回是重整军威，再与曹操决一死战，抱着官渡百战之辱。当时袁绍犒赏三军，立刻带领这些人马兵发仓亭，在仓亭扎住营寨，他要和曹操拼了。袁绍刚把营寨扎住，人家曹操的人马就到了。曹操这时候好似下山猛虎一样，他领着那些得胜之兵陈列于黄河两岸。当时各处的黎民百姓是夹道迎接，到处设摆香案，牵羊担酒迎接曹操。老百姓都恨袁绍，说袁绍这个人非常残暴，对百姓一点好处没有。如今曹丞相您是吊民发罪，官渡一战大破袁绍不下百万之众，如今是万民欢腾啊，说明我们这河北呀，从此就快太平喽。呵，曹操这个高兴哦，他当即传下一支将令，号令三军，如果有人要杀死黎民百姓家一只鸡犬，我以杀人者论罪。随便杀老百姓家一只鸡都不行。呵，曹操这军令真是够森严的。当然这也和军威军心很有关系啊。现在曹操是军威大振， 在官渡一战以少胜多，7万人马愣胜了袁绍原本出70万。当然这仗打的是非常坚固了。这次在仓亭，曹操也不是说很掉以轻心的，说没关系了，官渡一战袁绍元气大伤，他没这么想。因为袁绍地盘太大了，手下的人太多了，这次虽然在官渡大败，可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，袁绍又集中了几十万人马，还是比曹操人马多呀。这仓亭一战到底如何，曹操心里头并没有什么底数，所以他才传这么一支将令，杀老百姓家一只鸡都不行，这也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呀。他知道，我要不依靠河北这些黎民百姓，要想战胜袁绍，恐怕不易。曹操的人马刚到仓亭，人家袁绍把阵势就摆开了。曹操催马到阵前，用鞭子指了指袁绍，本初啊，你现在已经是计穷力尽了，你还有什么招数啊？你还有什么本领啊？我看不如早日下马归降，免得刀临项上，悔之晚矣呀。呵，袁绍一听这气，好啊，曹阿瞒，你欺吾太甚，何人将曹操与我捉将过来？袁绍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他的三子袁尚要想在他父亲跟前逞逞威，嚯，一催马由阵中就杀出来。这员小将是银盔银甲，手舞亮银双刀，这马在阵前是来往奔驰，威风不可一世。曹操一带马回来了，问身边的大将这是谁呀？有人告诉启禀丞相，此乃是袁绍之三公子袁尚。曹操还没等传令，什么人过去敌他一阵，由打自己阵中飞出一匹马来，这袁将可真挺冲，过去跟袁尚就打起来了。是谁呢？原来是徐晃手下的部将史涣。没走上3-5个回合，只见袁尚把双刀这么一晃，拨马就走。史涣以为他打败了呢，其实没有，袁尚感情要用剑伤他。只见他摘下弓来，啪这么一下搭上箭，噗，一箭就把史涣给射死了。袁绍当时把令旗这么一举，哇，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了。当时两军一场混战，打了有1个多时辰，两下各有伤亡，这才鸣金收兵，各回各的营寨了。曹操回来之后，赶快把文武请来商议，怎么能够破了袁绍呢？难道只能在官渡打败他，在仓亭就不能取胜了吗？他手下谋士程昱这么一听，丞相，我有一计可擒本初。程先生有何妙计？快请讲当面，我想如此这般。哦，曹操一听捻然大笑，哇，程先生，这真是一条妙计也。他当即传令，让夏侯惇、张辽、李典跃进夏侯渊为一路，在左边让曹洪、张合、徐晃、于禁、高览，在右边让许褚为总先锋。曹操传这令要干什么呀？他听了程昱先生那计策了，这叫十面埋伏阵呢，要生擒袁本初。说咱们呢，把这人马摆好之后，就派人去把袁绍由大营里诱出来，让袁绍追咱们，他一追咱们就退，退来退去退到河边，咱们没地儿再退了，怎么办？ 军校是必将死战，那还不跟袁绍拼命啊？这是一战成功之际，要不怎么曹操乐了，到午夜三更都把埋伏安排好了，许褚领着一哨人马拉了一个劫寨的架势就奔袁绍的大营来了。袁绍已经听到禀报，什么？哦，曹操又来劫我大寨来了，这可不是乌超了，哼，我早就做好准备了。袁绍传下将令一齐迎敌，呵，他带领着这所有的人马就由大营里杀出来了。许褚啊，不是跟他真打，就是为了引诱他，看袁绍人马启动了，许褚是赶快就败，这叫诈败。嘿，袁绍高兴了，哼，曹操你也有今天呐，还没等打呢，是不战自溃，自己就败下去了，追杀你一番吧，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，哇，就追下来。这一追呀，就走进了人家曹操的埋伏阵了。追着追着，忽听一声炮响，大吼，夏侯惇和张辽杀出来。哎呀，不好！袁绍刚这么一愣，紧跟着又一声炮响，离点越近到了，跟着就是夏侯渊的。哎呦，坏了！袁绍一看，我这不是中了人家的反包围之计了吗？我没围住人家曹操，倒让他把我围了，不好，我得赶快撤。还没等撤出去呢，曹洪、张合到了，徐晃、于禁、高览杀出来了。哎呦，袁绍是四处碰壁呀、啊，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。袁绍就有点发懵了，他带着他的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拼命杀，想杀条血路冲出去，哪那么容易啊？现在袁绍的军校让人家给杀的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袁家父子叫曹操给杀的是魂飞魄散，他们想奔回大营回不去了。哎呦，喘口气儿吧，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小山坳，刚下了马，想埋锅造点饭吃，这饭还没到嘴边呢，四面是金鼓大作，叨叨叨叨，呜呜杀呀，喊杀震天呢，吓得袁绍慌忙上马，他跑到仓亭已经是人困马乏了，想在这儿喘口气儿，哎呦，后边曹操领人马追上来，袁绍大叫一声，此时若不决一死战，必为所擒呢、啊、拼吧。这通拼杀呀、啊、袁绍的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浑身上下受伤多处啊，袁氏父子好不容易算杀出了重围、啊、袁绍看了看身边这些残兵败将，他由打马上下来，抱住三儿袁尚放声大哭，哭着哭着他一张嘴，噗，一口鲜血喷出来，大叫一声，栽倒在平川。